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
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
好，全体起立，愿我们的歌声能够达到神的脚前。
主啊，今天是主日，是敬拜赞美你的日子，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宝座前，献上我们的心灵和诚实，仰望你，欢喜快乐的歌颂赞美你，在敬拜中求主眺望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全然的归向你。诗歌欢乐快乐颂。
献心灵在主面前，舞动花朵向日开，求你名罪恶有尽，恳求救主消除尽，万福之源永乐之主，赐下光明满我心，快到主座万物。天地繁荣主荣光，天使星宿让主歌唱，无主崇拜荣颂扬，田野生灵高山低谷，尽醉草原及海洋，金戈小鸟金牛流泉，万人在主同欢唱，主好给予主喜舍罪，永远祝福是恩惠，主是生命喜乐源头，赐人安息最佳美，真是福气基督是说，爱众生活皆主就叫我们相爱相处，同享出生大欢喜。
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神的爱长阔高深，神用慈神爱所牵拉着我们，我们无法用语言表达我们对神的爱，唯有将一颗完全降服的心献给我们的神。诗歌《爱我愿意》，
十字架上的光芒，杯中有慈祥，带着主。在你爱里 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相逢，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相扶，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愿意相扶，我愿意相扶，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相扶，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好，我们安静自己的心，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万能的主，谢谢你用你的生命拯救了我们，也谢谢你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你的爱是如此的厚实，也是如此的长阔深高。主啊，谢谢你每周赐下这个时间，让你的儿女们能够聚集在这里与你相会，来领受你的恩典与祝福，并献上我们的感恩。感谢神在过去的时光里对我们的保守和管教。天父啊，也求你饶恕我们的过犯，无论是言语上的、行为上的，还是思想上的，主啊，都求你用宝血涂抹，让我们成为义人该有的样子。主啊，求你在这个悖逆的时代中保守你孩子们的心不被诱惑，保守这个敬拜的地方不被破坏。主啊，求你保守接下来所敬拜的时间，愿网络畅通，愿听的和说的都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来领受你的话语，明白你的旨意。谢谢主，我们这样的一个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好，我们宣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同，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坐。
好，下面我们来共读神的话语，请我们翻到约书亚记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1-18节，翻到了，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 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
从旷野和这地他们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
你们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你们要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们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
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归于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在中间建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的弟兄面前过去，帮助他们。
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那时才可以回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
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去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
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
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治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
好，神的话我们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请周有珍姊妹为我们证道。他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起来去得地为业。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谢主，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荣耀圣洁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万古以先你先爱了我们，谢谢你在创始之初你就一定拣选了我们，你借着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让我们以你建立重新恢复这样的一个关系，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尽管这样天气炎热但是没有阻止我们来到你殿中来敬拜赞美你，来聆听你话语的布置。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此时此刻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遇见你，让我们能够听到主你的话语。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驱除瞌睡的灵，奉耶稣基督的名驱除一切搅扰我们的灵。主啊，我们愿你自己在这里的名被高举，愿你的话语 能够穿透我们每个人的心。主啊，谢谢你，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好，刚才我们弟兄姐妹读的这段经文哈，约书亚记第一章，相信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尤其是第一章的一到九节，是我特别喜欢的，相信也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特别喜欢的经文啊，也非常的熟悉。那当我们自己气馁的时候，还有弟兄姐妹气馁的时候，我们会用这段经文去鼓励自己，鼓励弟兄姐妹啊，真的是特别的感恩。那我们来看一看，先了解一下《约书亚记》哈，它是记载的，摩西死了以后，约书亚他作为一个新的接班人，怎么样带领这个以色列民冲过重重的阻挠战胜巨人，进入到应许之地，得地为业的哈。那我们，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这个人哈。约书亚，我们去考这个查考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他的名字原来叫何西亚，然后是后来在民数记十三章记载了，被摩西就是重新改名叫约书亚，他的名字意味着就是耶和华是拯救。另外，他是摩西的帮手，从出埃及记那里三十三章都记载了，他就是摩西的帮手。另外，他曾经带领百姓以这个亚玛力人征战那是出埃及以后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战役大大的得胜了。然后呢，他也是陪同摩西上西乃山去领受法版的那一位同时他又是窥探迦南地十二个探子之一他是和迦勒一样就是专心去跟随神的这样一个人。又在民书记里面记载他是心中有圣灵的人，心中有圣灵的人而且他是蒙神亲自的拣选做摩西接班人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作为这个新的接班人来讲他要接受之前作为摩西一个领袖的这样一个时代，他要这个结束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的这样一个生活带领百姓进入到这个迦南地流奶隐秘之地。那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什么是迦南美地。我们常常讲呢，这是一个迦南美地，是流奶隐秘之地那有两段经文我们去读一下，出埃及记三章八节，我们去读一下。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的手，领他们出了埃及，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时人、西非人、耶斯人之地。
好，我们这里看的是六族，应该是七族对吧？那么就是另外一个族就是加勒撒人对，格勒撒人。所以这里面是七族的。那我们再看一下《申命记》十一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看一下。
你们要过去河沿的大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
我们看一下，想象一下这幅图画美不美？迦南美地，流奶隐秘之地流奶隐秘之地。那今天的迦南地其实意表着耶稣基督，是基督里的一些丰盛，无限的丰盛。我们在基督里所承受的迦南美地是神所赐给他儿女的一个产业，就是在基督里更加丰盛的生命主耶稣来，他不仅要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他不仅要我们自己得，而且要我们带领万国万族万民一起进入到属灵的迦南美地，得着基督丰盛的生命。那一代领袖死了，神要耶稣亚接棒那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美地。那我们想想看，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耶稣亚这样一个 新的领袖，他要带领将近200到300万的以色列民进入到迦南地，和那个七族，所谓的我们圣经里面看到他是巨人，对吧？以色列民认为自己是蚂蚱，他们是巨人啊，所以要跟这个巨人去征战。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他们会不会有压力啊？非常大的压力啊、哦，非常大的压力。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摩西是与上帝关系最亲密的人，亲密的人，他是面对面的和上帝说话的，上帝对他是从不隐藏的。哦、我们从圣经里就能看到。另外一方面，摩西他有丰富的属灵经验，约书亚可是没有啊。约书亚自己认为，无论在哪一方面，他无法与他的这个属灵伟人摩西啊，以前的摩西去相比。他发现，连摩西都搞不定这个以色列民，是不是？我们看经文里是不是搞不定他啊？连摩西都搞不定他，那现在让他带领他们去打仗，所以这个他就在想，怎么能搞定这帮难缠的以色列民呢？啊？所以可以想象，耶稣呀接到神的命令以后，他是充满了恐惧的啊，不知道怎么办好。那、啊、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上帝又是怎么去鼓励耶稣呀的呢？啊，去坚固他的信心，顺服上帝的旨意，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到这个迦南美地。那今天对我们这些属灵的以色列民啊，要去夺神所赐给我们的属灵地图，要去拓展神的国度。在这个过程当中，今天神借着他的话语要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又当如何去得地为业呢？那我们来看经文，好，我们来看经文。首先是我们来看啊，上帝的呼召临到这个约书亚。好，耶稣亚记得第一章第二节，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怎么样，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约旦河，往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那我们看看，我把颜色画出来了哈，那不同的颜色。上帝呼召耶稣亚说，你要起来，你要怎样，往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所以这个要起来去，那我们想象耶稣基督他在新约的时候他又是怎么说的呢？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父跟子的这样的一个护照是不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吧啊。那么就像耶稣讲的一样，父怎样差遣我，我也要怎样差遣你们啊，也要怎样差遣你们。所以耶稣亚的开篇短短的两节经文就出现了两次摩西死了啊，前面我没有写下来啊，没有标出来。神的仆人摩西所代表的是过去40年神自己的工作，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过红海，然后就是颁布律法啊，建立会幕，走进旷野啊。所以老一代的以色列民因为抱怨不信神，都倒闭在旷野当中了，没有能够进入到神所应许的这样一个地方啊。那么让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可能会问，摩西为什么要死啊？既然摩西这么伟大的一个领袖，神你就继续使用他带领百姓进迦南地不就行了、哦、但是我们想想看，上帝是不是很无可奈何的让摩西死去了呢？啊，有人点头，不是的，上帝绝对不会无可奈何的让摩西死去。上帝他是亲自安排了。我们看这个生命记最后一章的时候，摩西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是神按照他的时间表让摩西死去的。神若不允许，谁也不能让摩西死，对不对？啊，谁也不能让摩西死。 神在百姓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啊，都是为了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所以这个只能遥望应许之地的摩西死了，但是神是活的，对吗？神是活的啊，他将拉开新一轮的工作，进入到新的时代，带领他自己的百姓要去夺着那伟业之地。所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神就呼召了约书亚，透过约书亚呼召新的一代以色列百姓，叫他们进入迦南，并且去得地为业。所以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样神的工作是透过新一代的呼召继续进去的，继续下去的哈。那这个在生命记34:8，百姓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多少天？哀哭了30天以后，神就命令约书亚，他说：“你现在要起来了，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赐给你的以色列地去。”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让约书亚明白，摩西时代已经过去了，摩西时代已经结束了，不要再指望摩西带领百姓哦，就是这个进入迦南地了。你耶稣呀，你现在要起来来带领以色列民过约旦河。其实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都知道，神早就在预备耶稣呀，神早就在预备耶稣呀，把他放在摩西身边啊。出埃及记33里面特别讲到，唯有他的帮手，摩西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耶稣呀，不离开会幕。就说约书亚他学习在摩西身边学习如何的侍奉，现在的时候已经到了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了，领导以色列民得地为业。所以现在你要起来往我所赐给以色列民地方去，这是上帝给约书亚的命令，上帝给约书亚的命令，就如就是刚才读的耶稣给我颁布的大使命一样。很有意思的是，希伯来文的耶稣呀，就是耶稣的意思，就是耶稣的意思。因此从神工作的角度来看，耶稣呀的被召以及他后面的工作，显出了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是基督借着耶稣呀和以色列民所做成的工作。那今天耶稣基督他用他的生命换回了在座我们这些人的这个生命，使我们与父神能够和好，我们蒙召成为神的儿女，不只是等待上天堂，不只是等待上天堂，而是要用我们今生短暂的有限的生命当中来承担，借着我们去工作啊，借着我们这些神儿女去做成耶稣基督的工作。好，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承认你是被蒙召的神的儿女呢？承认不承认？感谢主啊，大多数都在点头。你承认的是耶稣基督拣选的啊，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们要不要回应主的呼召呢？要不要回应主的呼召呢？感谢主啊。那如果你是确定你是神的儿女，并且你是承认你有双重的身份，什么双重身份？地上国民的身份以及天上天国的身份，是不是啊？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是要拿出行动来呢？我们要拿出行动来，就是要起来，不只是满足小组聚会主日崇拜。我知道你们来到小组聚会，来到主日崇拜已经很不简单了，还有好多人崇拜是不来的，尤其是这样炎热的夏天，早就挡在家里了，对吧？所以其实更多的就是除了献祷，要试着去能够走出去，试着去传福音宣教，去得地为业。所以今天这个新的时代， 新的呼召临到我们，是要我们承受去承担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一个延续的一个工作。刚才讲了，主耶稣基督他是父差遣他来的，在地上的第一位宣教士，对吗？父怎样差遣他，他要怎样差遣我们啊？他要怎样差遣我们？那么他要让我们去完成他所托付我们的使命啊！通过献祷，我知道祷告，我们每个人都是义不容辞的，是不是？通过献祷，我们要去支持大使命。但除此之外呢，还要献金、献身。宣教是不是要很多的资金啊？因为宣教需要大量的资金，需不需要人呢？
当然，
当然需要人。所以宣教不是喊口号，啊，不是喊口号，需要有人起来走出去，需要有人献上自己的钱财。所以，顺便我报告一下，两个礼拜啊，这个6月22号。我们这个呼召大家认献，当时有110多人参加，到今天上午为止，85人填了卡。当然我知道有的人没填卡也是在奉献，也会奉献的哈。但是希望大家都填奉献卡，为什么？是为了更好的去根据大家的奉献，随时去调节我们教会的宣教的合唱。好，那么这个到目前为止85个人填写卡，总的金额是26万2600。当时的计划，我们6月22号还记得吗？
42万7800。
那我们大家去想想看啊，所以缺口是很大的。感恩的是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啊，有限10000的、8000的、6000的、5000的、4000的、3000的、2000的啊。我不是要大家去比较，我想的话，你信心有多大，你经济许可，你可以多奉献。你信心小，你经济不好也没有关系，少奉献，因为主耶稣看重的是一颗心，对吗？寡妇的两个小钱都记载着圣经里面，让世世代代的人来纪念，对吗？所以我想的话，主耶稣都纪念。其实我真实的分享我一点点这个哈，从任性上我们是可以看出一个人对宣教的态度的。我不知道大家认可不认可这个，从任性的这个金额上还是可以看出这个对宣教的态度。你可能说我没有感动，这个还需要感动吗？这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前给我们的命令啊，要去10万名成为门徒，那是不是要花钱呢？宣教是主耶稣的命令，是全教会的大事啊，是全教会的大事啊。只要是神的儿女，是不是人人都应该参与呢？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宣教。如果你只停留在口头上说宣教，却没有实实在在的支持宣教的行动，这让人怎么说呢？你可能不喜欢我这么说，但是这是从神的呼召和牧者的职分而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感，驱使我不得不这么说。哦，你有意见你可以去跟主说。所以每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明白，得地为业的征战是一直要延续到主再来的这个日子。教会还没有得胜，我们都有责任继续参与这场征战，并且与教会一同得胜。不然的话，相信神的带领走到今天的我们不会有心灵的平安的，不会有心灵的平安的。这不在乎你的责任大小或者责任感强弱，这是上帝在新时代对我们新的呼召。 新的疆界，新的应许。圣经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河。这个幼发拉底河啊，我们看旷野，它是旷野是指这个以色列南部寻的旷野，又这个黎巴嫩是以色列北部的，幼发拉底大河是指东部的今天的伊拉克，底格利斯河呢是指伊朗现在的伊朗，赫人全地是指叙利亚的北部巴勒斯坦全地，大河日落大家都知道哈，从西部到地中海现在以色列民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张地图哈，这有点小，这是旷野，南部的旷野，然后经过沙漠到了这个黎巴嫩，最后到幼发拉底河那里，好，然后赫人的帝国整个那一大块啊，这就是好，然后再到这个大海日落之处，就是地中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了。这张地图是神给他们划整的东南西北的一个新的疆界，也之前没有那么完整，只有在这里面是东南西北的疆界划得非常的这个完整，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疆界，好，新的疆界。那么这个疆界不是耶稣亚和以色列民所划定的，是神自己量给他们的。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得着神量给他们新的疆界，这是神在那个时代的工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拓展他自己的国度，拓展他自己的国度。好，我们读一下第五节。
你平时的日子必有别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所以我们看，这是一个新的应许啊，新的应许。那么去这个迦南驱逐征战，去那迦美应许之地啊，这是神所赐给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神量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在哪里呢？今天神量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在哪里呢？个人，从我们个人而言，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应许之地啊，我们就像以色列民一样，离开埃及，过红海，穿旷野，过约旦河，到了属灵的迦南应许之地。我不知道现在你在哪个地方，你是还在埃及里面吗？还没出来呢？还是已经是在旷野当中绕呢？啊，还是已经过了约旦河呢？这个是个人不同的啊一个阶段。到了属灵的迦南应许之地，但是需要我们去怎么样？起来去征战，起来去征战。你的家庭，你在职场的工作、生活的社区等等，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之地。要你去征战得地为业，上帝不会造一个无用的人，上帝不会造一个无用的人。每个人都有上帝赐给他的恩赐去得地，得应许之地的，而且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是无限量的，是不是？是无限量的啊！就在以赛亚书54:2里面讲到，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也许是你现在经历着难处，你感到无能为力胜过哈。也许是你工作的环境，也许是你家庭的各样的难处，你感到没有办法去胜过。也许是因着老我引起的各样的罪，所以这需要去征战，从而得着基督啊。基督生命的丰盛，你只有去征战胜过那一切，你才能得着基督丰盛的生命。即使我们软弱无能，基督已经胜过了，所以我们靠着他，我们也可以胜过。那么从神国度来讲，我们要去以撒旦的国征战，去拓展神国。我们去看教会的历史，半个世纪 以前神兴起为信仰被关许多年的中国家庭教会的老一辈领袖们，就像王明道，就像袁湘成、林献高、以巴佛提等等，这些属灵的长辈，他们为主作监，做出了美好的见证，透过他们，神做成了他自己的工作。所以当老一辈在苦难中坚守信仰，做出美好的见证的时候，那么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竭力去传扬基督的福音呢？当老一辈透过苦难打下了教会的根基，那么我们这一代基督徒是不是理当在这根基上建造教会呢？当老一代在那逼迫的年代透过家庭聚会来顺服主的话语，那么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把主的教会这样的疆界从个人的这个家庭来拓展到社会各个领域呢？乃至到万国万族万民，不分男女，不分这个年龄，也不分种族，扩张帐幕。因为上帝给新约时代我们所量的境界是没有限量的啊！如果我们从这个教会的历史啊，几十年的历史来看，老一辈的苦难，农村教会的复兴，城市教会的兴起，我们就可以看到教上帝他自己的工作，他的终极是怎样子的，也可以知道在这个时代神量给我们的属灵疆界是没有限度的，是无限量的，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去征战就可以得着的。所以以色列民透过征战取得应许的迦南地，虽然神的应许这个是神的应许之地，但是百姓必须要透过征战去获得才行。那今天同样如此，我们需要凭着信心去征战，得地为业。神最终的目标不是让我们得一块地而已，而是要让基督在凡事上作王，在你、在我、在我们众人当中作王。我们把一个在困境当中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让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主和王，那么生命让这个人生命得以改变，得以更新，并且成为祝福别人的人，那是神美好的旨意，也是我们特别迫切所愿的，对吗？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可能听了在有很困的，你可以站起来，可以站起来走走，没有问题，好吧？那我想的话，我们去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就想到神在对我说话，相信你就不困了，好，你就不困了。但是耶稣亚他自己认为自己不如摩西，无能为力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工作量，所以他心里是有惧怕的，他害怕的不是迦南的七族这些巨人，而是以色列人的悖逆抱怨，抱怨人抱怨会轻看自己，放大敌人。我们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使我们望而却步，什么都做不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时时记着我们的身份，我们要时时记着是神拣选了我们，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要更大，实在不需要害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求神改变我们的错误的方法想法，让我们靠着主胜过内心的恐惧，胜过撒旦借着环境来拦阻我们走出去的脚步，因为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阿们不阿们？
阿们。
谢主。神了解耶稣亚此时此刻的心情，所以应许他刚才读了这样一段经文，这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呀？太伟大了，他给我们的应许，他给我们的保证，不是人给我们的保证。人给我们的保证可靠吗？也许一时可靠，人给我们的保证随着环境的变化他会怎样，随时改变，对吧？随时改变。而我们的神他是永不改变的神， 他的应许永不改变，而且他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照样与你同在，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这句话我们常常会用的，在我们艰难的时候我们记得主啊，你对约书亚讲的也是对我说的，我不撇下你，你也不丢弃我，对吧？所以神说他不会撇下我们，所以我们是不是有信心了？我们就有信心了，感谢主哈。哎，所以神要约书亚认识到带领以色列民去征战的不是约书亚自己，而是谁啊？而是神自己，而是神自己。所以在约书亚背后有一位伟大的神，大能的神，与以色列民同在的一位全能的神。所以今天我们照样也一样哈，当我们去征战的时候，无论在哪里，无论碰到怎样的一个难处，我们就不孤单不恐惧战惊，对吧？因为神已经应许我们了，所以这样的应许实在是大有能力啊！我们是那样的渺小，上帝却那样的伟大啊！我们在他怀里，我们还要惧怕吗？我们在他翅膀的荫下抱着我们好好的，我们还要惧怕吗？啊，我们不需要害怕啊！所以感谢主啊！无论我们现在环境怎样啊，可能处在家人的生病当中。刚才姐妹在为这个宋良弟兄祷告，还有一位姐妹，我当时叫姐妹，我当时叫发给超宇姐妹的，可能她没发，就是李柱姐妹，听说是今天也来到我们现场，不知道在下面还是在上面啊。李柱姐妹也来了，那她也愿意参加今天的价值观重整，所以她能听一两节就可以听一两节，所以我们特别的感恩。也许你就在身体的一个折磨当中，像宋阳弟兄、李柱姐妹一样折磨当中，也许你工作不够稳定，也许你的孩子不太听话，很调皮，很逆反，哦，你可能现在面对着各样的难处，哦，记住这句话，只要刚强，大大壮胆，不要惧怕，勇敢的去真正赶出仇敌，基督作王。所以我们相信在磨难的日子里面，最终基督会为我们去征战，感谢主。好，我们看第二部分哈。第二部分是上帝的吩咐，在短短的四节经文当中，在第六节、第六、第七、第八、第九节三次特别鼓励耶稣呀，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啊，大大的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啊，让他去勇敢去担重担，率领百姓乘到这个承受应许之地。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常常讲的重要的事情讲几遍呀、啊？重要的事情讲三遍啊、哦！感谢主，耶稣也非常清楚，作为以色列大军的统帅，他自己的军队将面对无数的劲敌，哦，是以色列民看为巨人的，是以色列民看自己为蚂蚱的啊、哦，自己是蚂蚱，别人是劲敌，所以摆在他面前，这是旷日持久的苦战。神应许以色列民啊为业之地呢，他们面对的是原住民的野蛮、残忍、邪恶、败坏、罪孽满盈，因此神要借着以色列民向他们施行审判啊。同时又是因为38年前十个探子报了恶信啊，刚才讲的以色列人是蚂蚱啊，他们是巨人，蚂蚱能做什么呀？啥也做不了，只能等待被人掐死，对吧？所以那一代的以色列民是自我矮化，是不是？他自我矮化，动摇军心，动摇民心，甚至这些人都倒闭在旷野当中，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进入应许之地。约书亚担心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哦、这个也面临这样的困难，很多的时候面临强敌厉害的时候，他们也会抱怨，也会动摇军心、啊、所以神知道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将面临的困难，因此他几次三番就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啊、有句名言说，大石拦路，懦弱的人看成是障碍，勇者把他视为前行的 阶梯，把它成看为前行的阶梯。所以人的分别就在于他们对困难的反应啊，这是人的分别。今天我们同样面对着强大敌人，在外面的气候是乌云密布，不是我们现在自然的气候啊，环境的打压步履艰难，有时看困难，有的人就倒下了，一受拦阻就灰心丧气，怨天尤人，焦急悲观，时时以为不可能，还没走出去就在担心啊担心啊担心啊。那所以说就像以色列人想到的亚拿族人是巨人，所以他们灰心丧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的巨人是什么？我们生命中的巨人是什么？恐惧，对吗？就是恐惧。撒旦就是常常利用我们的恐惧来拦阻我们进入神给我们预备的应许之地。对未知的恐惧，对环境的恐惧，对困难的恐惧等等，都会让我们裹足不前。其实惧怕不是问题，你惧怕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这个感官，上帝给我们的，对吧？你可以这个恐惧的，是用来保护我们，可以及时的避开危险的。想想是不是这样子啊？但是你恐惧过度的话，哦，你惧怕过度的话，就成了恐惧了，就是最大的敌人。恐惧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会摧毁我们的生命潜能，会摧毁我们的生命潜能。我们出去传福音，去前方何尝，会担心发生意外的事故，担心被抓，以至于阻止我们走出去的脚步。但是，你唯独忘记了我们背后一位伟大的神，全能的神，你唯独忘记了，你只看到环境，啊，我们是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大力，不是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什么也做不成。所以，约翰·班扬在《天路历程》当中，他把恐怖描写成为被铁链绑住的一只凶恶的狮子，啊，一只凶恶的狮子。他没有办法伤到你，因为他是捆住的嘛，他没有办法伤到你，但是却能拦阻你从那条必经之路走过的地方，他就拦阻你都不敢经过啊。所以要想进入应许之地，必须依靠神胜过恐惧，并且要不停的征战，直到完全得胜为止。所以我们做主的工，不是凭我们的眼见，而是凭我们对神的信心啊。所以神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所以我们对于旁边的人说，我们有神不怕，好不好？我们有神不怕，我们有神，我们不怕。当然我们无论做什么，一定是先祷告神，圣灵引导我们，同时我们要胆大心细，不是蛮干，好，这是肯定的。好，神告诉在诗篇22篇，我们有跳赞美操的，里面特别讲到啊，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是要靠耶和华的神，我们要看自己是耶和华的精兵，嗯，对吧？我们是靠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所以上帝啊，他没有派天使来消灭迦南七族，然后跟以色列民说，行了，你现在拎包入住吧。神有没有这样子？神要让以色列民，让耶稣亚带领以色列民去征战，对吗？要去苦战才可以。所以今天上帝没有派天使把福音传遍天下，而是把这个操练的机会给了谁呀？给了我们，操练的机会给了我们，不仅仅在家庭，在职场，在牧场等应许之地去征战。神还给了我们朋友，给了我们社区，给了我们城市，给了我们社会的各个领域，以及整个国家，都是上帝给我们应许之地，要我们去征战，去夺地为业的。阿们不阿们？
阿们。
神兴起各行各业的约瑟，我们知道约瑟 但以理，我们都知道哈，神要兴起各行各业的约瑟但以理去为他征战去。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未得之民，刚才我们一起祷告啊，每次都有两个族群未得之民，那是全球还有3700个族群没有听过福音，那天我们看视频的时候都有啊，有3.5亿的人没有任何管道听到福音，还有70%的亚洲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名，70%啊，亚洲的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多么大的一个数字。世界上有35亿的穆斯林，啊，他们穆斯林还在不断的生，有的家庭都生5、6、7、8个。那我们基督徒呢？求神怜悯啊！里面还有印度教、佛教等等，这些都像迦南七族一样，我们想想都是不是很恐惧啊？35亿啊！我们想想都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给我们极大的惊喜。所以说世界上有千万的灵魂正在走向地狱，但是我们手中有走向天堂的钥匙，哎，对不对？我们难道就坐等在这里等着自己上天堂而不管别人吗？当我们眼看着家人亲戚朋友走向地狱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无动于衷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吩咐我们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才能去夺得地为业，才能去得地为业。好，谨守遵行神话语。上帝在约书亚记的上帝给约书亚的第二个吩咐就是谨守遵行一切的律法，就是神的话语，不可偏离左右，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一切的话。所以说神鼓励约书亚应当谨守遵行一切的律法，这是神的话语，是我们属灵生命得以造就得以成长的生命之粮。我们常说神的话语是我们的粮，对吗？生命之粮是我们一切事情的答案。神鼓励约书亚应当去听神的话语，谨守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去寻求神，听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力量的源泉。神的话是万古不变的，神的话是万古不变的，就是天地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会废去。所以上帝要约书亚不可停止宣讲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当中昼夜的去默想，昼夜的去思想，谨守遵行，保守自己藏在神的话语里面。这是神，这是我们得享神同在的一个属灵秘诀。属灵秘诀是什么？我们得享神同在的属灵秘诀是什么？保守自己藏在神的话语当中，对吗？好，那么什么叫保守自己神都在神的话语当中呢？就是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对吗？因为他会负完全的责任，我就不再惧怕了。好，只有对神的信靠才能无惧世界的风浪和魔鬼的吼叫啊！只有对神有信心，我们才无惧世界的风浪和这个魔鬼的吼叫。所以不但要借着祷告，神会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意念，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意念，给我们一个亮光，但是当我们思想神话语的时候亮光就来了。所以我想起这个诗篇第一篇里面特别讲到，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怎么样？变为有福啊！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他所做的尽都圣功。好，我们都会背啊，特别神的话语多么的有力，多么的激励我们去面对一切啊！所以呢，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在家庭、职场啊等等 这是应许之地征战的时候，我们靠着主的话语，我们就有力量，才能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才能凡事顺利，凡事亨通。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多读神的话语。哦，我们不是老生常谈，在这是一个经验，神给我们的经验，就是一定要多读神的话语，并且常常思想他的话语，因为内里有智慧，内里有永生，有神的旨意，有他同在的应许。阿门。感谢主。好，看第三部分啊，神的呼召临到，神的吩咐也给了我们，神的应许也给了我们，接下来就是看我们的啦，看我们的啦哈。所以神儿女的回应是怎样的？立刻行动，回应呼召。我们看十节到十一节里面特别，于是，这个于是表示什么？耶稣呀，听到神的命令以后，立马行动。耶稣呀，是行动派的人，感谢主，不是等等再看，左顾右盼等等再看，因为神已经给了你应许，给了你这个呼召，样样都给了你，摆在你面前，对吧？于是耶稣呀就去吩咐官长，你们要走遍云中，吩咐百姓。然后吩咐百姓，所以说他把这个命令传递给了官长，去官长去布置安排，让百姓为了渡约旦河做准备，并且要在约旦河东已经得到地土可在那里安家安置家眷的流便人、迦得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一同过约旦河，帮助他们其他支派的弟兄啊，直到他们得地为业为止。感恩的是，好，这个两个半支派的人，好，他们欣然的顺服。耶稣呀，得着了神最大的应许以后，啊，虽然困难重重，但他没有再犹豫了，没有再担心惧怕了，而是临危受命。因为耶稣呀，对神有信心，他不是对以色列民有信心，他对神有信心，坚信所有的一切事情不是人能做，不是人能做什么。而是完全是神在做。所以弟兄姐妹，一个得胜的人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人，是一个用行动来回应神呼召的人。弟兄姐妹，一个有生命的人，一个得胜的人，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人，是一个有行动来回应神呼召的人。三次在我们的年会上讲到的，大家都认识了哈。天明牧师，他是北京一家家庭教会的牧者。十多年前，他的教会被冲，他带领着弟兄姐妹在户外敬拜几年，因为他们没有场地，就在户外敬拜。后来，他被软禁在家。公安的岗哨就放在他的家门口，啊，随时随地盯着他。虽然他没有人身自由，对他的健康和身心灵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神的应许安慰了他。慢慢的，他与公安原来是有点敌对的，慢慢的，他与公安建立了关系，甚至后来他向他们传福音。他被软禁在家十年，啊，后来他向他们传福音，直到几年前再重活，才重获自由。神呼召他，后来神呼召他起来去做推动宣教的工作，他就立刻回应呼召，开始查考各种的宣教士资料，各种的世界上宣教的策略方法。联络各教会，建立宣教联动平台，组织突破局限平信拆传的 MCC 2022的拆传大会，并且邀请来了世界各地方的宣教士来分享信息。哦，当时我也参加了这个。2022年，他开始组织牧者探索体验营，我有幸参加了第一届的探索体验营，也和天明牧师有零距离的接触，听到了他的故事，非常的感动。如今他活跃在宣教的合场上，带领一批家庭教会的牧者成为先行者。今天神的呼召已经在， 应许之地已经给了我们，所以无论是教会的牧者，还是族长同工，还是弟兄姐妹，只要你承认你是神儿女，都应该积极的起来回应呼召，成为支持和先走进合场的拓展神国度的积极参与者。希望你是其中的一员。再说一遍哈，无论是教会的牧者，还是族长同工，还是教会弟兄姐妹，只要你是上帝的儿女，都应该积极回应呼召，成为支持和走进合场的神国度拓展的参与者。不存在我没有感动，我没有感动，不存在，这是你的上帝给你的使命和托付，你是义不容辞推卸不掉的。好，第二小点是同心合意顺服跟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六节到十八节开始。
你所吩咐我们去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我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治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
感谢主，约书亚不仅从神那里得到了鼓励，神也透过他的百姓来鼓励他。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叫他们吩咐预备食物啊，预备进约旦河啊，就过约旦河。官长没有一点点的，好，这是这个自己会问啊，你为什么叫我们预备食物啊？那过约旦河不要船吗？你为什么不让我们预备船呢？没有，啊，官长没有这些一点点的疑惑啊，所以这里面你看我用蓝色的字，啊，标出来的两个，我们都必行，我们都必去，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这说明什么问题啊？官长们对神是不是有信心啊？对神有信心，他们对耶稣呀就有信心，对吗？他们向神祷告，为他们的领袖耶稣呀祈求，求神与他同在，对吧？我们从这段经文里就看到，求神与他同在，并且表示心甘情愿的追随他，效忠于他，甚至立下规矩，宣布所有违背耶稣呀的人必怎么样致死。哇，这是非常严重的哈，必致死。所以十二支派的众官长对约书亚的全然的委身，先是效忠，愿意跟随顺服他的差遣，听从他的吩咐。这是他们只要约书亚一点是什么？只要约书亚怎么样刚强壮胆，对吧？只要约书亚刚强壮胆带领他们勇往直前，这是支持，这样的一个支持极大的鼓励着约书亚。我们发现第一代的以色列民怎么样不顺服，最后怎么样倒闭在旷野当中。第二代的新以色列民怎么样顺服听从，他们同心合意如同一人，对吧？上周讲的如同一人去得地为业。所以今天的教会负担着兴旺福音的重任，全教会必须齐心协力，只有这样才能把福音传开。不是几个人的事，不是严副组二十多个人的事，是每个人的事。只有这样才能把祝福带给不认识神的人。如果我们今天对耶稣基督的命令大使命的这个大使命也能像他们一样如此的全然听从，绝对顺从，那我想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整个世界归主的日子可以说是指日可待的。但是往往这是很理想的。求主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全人听从神的话语。真的，你们有一颗愿意听从主的心，那么我们的牧者同工也是会受到很大的鼓励，是吧？上帝带领耶稣亚和以色列民去承担迦南应许之地，不也是要我们这群人在今天这样时代当中承受我们的应许之地吗？ 要带领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教会去承接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所以当今时代我们面临着的种种的不安，我们天天看国际新闻的话很可怕，战争、天灾人祸、通货膨胀，各行各业都面临着衰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刚强壮胆，去迎接全新的挑战和机遇。所以每一个危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什么机遇，对吧？每一个危机的背后一定有个机遇。我们要完全信靠顺服上帝的命令和他的托付，去承受我们应许之地，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不要怕，只要刚强壮胆。好，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神是万有的主，他的应许绝不会落空，他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必会，同时他必会亲自的带领我们去征战得胜，得地为业，承受基督里丰盛的产业。那么宣教，那么这个征战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好，我们总结一下。第一条就是保守自己，保守自己藏在神的话语。刚才我已经讲过了，为什么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话语里？在祷告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的时候，神会给我们那些力量和智慧。第二个就是只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第三个，要立刻行动，要起来，要去。第四个是顺服啊，是顺服。所以这个起来去跟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完全一致的。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得到命令，立刻听到呼召以后立刻行动起来啊。不是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不能进应许之地，是我们没有起来去使万民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万民就是 all nations 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好，那么就是各国各族各民都要起来，把他们带入应许之地。所以弟兄姐妹，为主对我们的托付站起来，我们站起来，只要有一颗愿意的心，你肯站起来，神就加给我们力量，他就与我们同在。第四个就是属灵征战的第四个一个秘诀，就是顺服跟随耶稣，同心努力得地为业，上帝量给我们的境界在新约时代是无限量的啊。当年约翰卫斯理说全世界都是他的牧场，因为这一句话，上帝量给他无限的合场。今天世界很多的地方都有他亲手建立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去得地为业，上帝不是要我们是单打独斗，上帝不要我们去单打独斗，而是要整个教会，包括神的儿女甚至主日学的小朋友们，人人参与宣教，同心合意才能得地为业。教会是为宣教而存在的。教会，新教的教会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是什么？人人宣教，是人人宣教。有位宣教士，我们来读一读 这段话吧，叫Howard Hedrick 讲的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假如
因为神从来没有打算用这种方法来完成那么庞大的事业。
是的，这么庞大的事业不是靠几位宣教士，不是靠一个教会的几位牧者同工啊去完成的，而是需要人人宣教。比如这个海波斯他讲了，事实上对于会众来说，参与宣教比袖手旁观会获得更大的满足。参与宣教比你袖手旁观会获得更大的满足。教会只有整体顺服跟随今天的约书亚，也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啊，齐心努力才能把福音传开，才能把祝福带给不认识的人。啊，上帝要约书亚起来往他所赐给以色列的去，同样今天他呼召我们，吩咐我们，也要我们带领更多人进入应许之地，要起来去得地为业。感恩的是，当神呼召领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愿意站起来回应呼召。22号那天年会上，有20多位弟兄姐妹站起来，啊，20多位弟兄姐妹站起来，祷告了很久，我们的研服部终于成立了。明天一大早，我们会有4位弟兄姐妹，一大早4位弟兄姐妹奔赴合场，去访宣，去考察前方的合场。7月底已经有弟兄姐妹报名会去西北参加夏令营的施工。所以弟兄姐妹起来再次为主发热，过去我们已经浪费了很多的光阴，撒旦世界的诱惑和我们软弱小心胆怯惧怕等那些属灵的迦南巨人始终在拦阻我们，在拉扯着我们。今天上帝再一次借着神的话语，他吩咐我们，你要起来，要刚强，要大大的壮胆去承受应许之地。那么作为神的儿女，神存留在我们地上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是非常短暂的。我们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我们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是遵行神的旨意，做他福音的使者，是遵行神的旨意，做他福音的使者，将失丧的灵魂带到他的面前，敬拜他，讨他的喜悦，蒙他的纪念。那么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主坦然无忌的跟着说，主啊，我已经尽力了。我们能不能这样去跟主说，见到主的面的，主啊，我已经尽力了，主必喜悦我们。再一次强调，今天教会是为宣教而存在，正如蜡烛是为燃烧而存在。派伯牧师他讲，宣教不是教会的最终目标，敬拜才是。正因为世人不敬拜神，所以才要宣教。弟兄姐妹，在这有限的年日里，我们不要轻视神赐给我们的迦南美地，让我们去传福音给人，也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人，也可能是近处的，也可能是远处的人，领更多的百姓进入到基督丰盛的迦南美地，带领我们去得地为业，得着神为我们预备的丰盛产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用行动来回应神的呼召吗？你愿意用行动来回应神的呼召吗？
愿意。
感谢主。那么你若愿意，就跟随耶稣基督起来回应出发吧，去得地为业。愿神自己的话语能够带领我们在座的楼上楼下的弟兄姐妹有一个思考，宣教是人人的责任。好，感谢主，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请全体起立。诗歌是起来回应出发。这首诗歌是非常有力，节奏很快，很明快的，让我们用些欢喜快乐的心来回应我们的主。
荣耀遍满全地，洪水这样来，陪伴过都认识你，你慈爱超过诸天，其实无可相比，陪伴你都赞美歌颂你，喜乐的美丽服装，天上的标的经文诉说从未轻飘，
起把回忆阻挡，谢谢多人真理见证的荣耀。
你的荣耀遍满天地，装饰着整个太阳，但愿万国都认识你。
你慈爱超过诸天，此时不可相及，但愿万民都赞美着颂你。敬爱的你，主啊，天上的主人诉说主的奇妙，敬爱的你，主啊，借着我们这一句虔诚的荣耀，我们再次紧握等候，我们愿意不顾一切劳动，爱大的生命生光无边，不见其足谁可你荣耀，请把爱的你出发，别传谣别求问，诉说最美奇妙，请把爱的你出发，谢谢我们这一天虔诚的荣耀，我们再次紧紧握着等候，我们愿意不顾一切劳动，但愿大能的胜利释放我们，我们记住你闪耀的荣耀，请把爱的你出发，天传谣的中文诉说的奇妙，请把爱的你出发，这是我们这样的一句，这是我们这样的一句，这是我们这样的一句，今生的荣耀，
是的，是的，让我们起来回应出发，天天传扬主的救恩，诉说主奇妙的作为。好，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借着话语再一次来呼召我们。主啊，谢谢你把约书亚这样一颗顺服的心，回应你呼召的这样一个榜样放在我们面前。你今天告诉我们，在新的时代，你新的呼召已经临到我们。愿我们借着主你对约书亚的这样应许，也是对我们的应许，使我们刚强得力，不再惧怕。愿主你赐福我们，让我们无论如何我们都能参与到神国度的拓展当中，让我们在神国度的拓展当中有份，将来我们有一天见到你的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告诉主啊，我们尽力了。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把传福音的这样一个使命给了我们。你没有让天使来传福音，而是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都能操练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熟，让我们的能力更加的有能力去面对一切的困难，去征战，去刚强得力，得地为业。愿主你赐福我们，与我们同在，也愿主你帮助我们，把明天要出发的四位弟兄姐妹交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愿主你圣灵激励我们，我们真是一步一步跟随你的圣灵去走前面的道路。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我们所有的美好的脚步，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行动都蒙你的喜悦，蒙你的祝福。感谢赞美主，愿主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看见所知道的都是你造的，你造了我们，你造了基尔吉斯这块土地，你也造了基尔吉斯人。我们曾说这片土地是你的安歇之所，但是主啊，我们好多人不认识你。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屈膝相伏，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将我们的国家土地献给你，因为你是我们的荣耀，你是吉尔吉斯的荣耀。圣经说，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你而来，随我们丰富的文化、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主你所赐予的，都是我们生命的泉源。主啊，在许多世纪以前，大概西元四世纪左右，我们的祖先首次听到你的话语，但不知为什么，当时我们没有敞开心去领受，我们转离，反而去敬拜假神偶像。那些偶像没有生命，不像你。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主啊，在我们现今的文化中，有许多违背你的话语与旨意的事。主啊，求你赦免。主啊，在我们的四周，巫术盛行，算命占卜随处可见。主啊，其实我们是想要寻求你，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是的，在人们心中有一个缺口，唯有你的真理及平安可以满足。但是我们却从错误的地方来寻求满足，我们就好像迷失的羊，没有牧人一般。但是赞美主，如今在我们的国家以及土地上，你的国度已经降临了。主，我们感谢你在这里建立你的团契，感谢你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以母语来读圣经。主啊，我们可以在这里荣耀你的名。你为我们所造的高山峻岭都能宣告吉尔吉斯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主啊，我们向你祈求，恳求你赐福这片土地，医治这片土地，让它脱离今日的各种咒诅。主啊，恳求你让这块土地的孩子们更加刚强，赐给他们勇气，走遍吉尔吉斯的每个角落，传扬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深愿看见越来越多的人寻见你并领受真理，因为你的真理能让人民得到自由。主，我们需要你，因为除了主耶稣的名，没有别的名可以使人得救。愿你的名在这里得着荣耀，愿你的真理照耀众百姓，愿你 与吉尔吉斯这个国家同在，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恳请盖道，愿人民从耶稣基督里得着盼望，而非依赖世俗的政府。求主让小教会在信心中茁壮，刚强站立，抵挡恶者。求主赐勇气给世俗化的穆斯林，让他们对耶稣敞开，别害怕受到迫害。
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为吉尔吉斯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创造宇宙万有，你也创造吉尔吉斯这个美丽的国家。主啊，我们知道在四世纪以前，在公元前四世纪，这个吉尔吉斯已经听闻了你的福音，但是他们却远离你，不信你，去拜那些各种各样的偶像。今天只有0.7%的人是属你的儿女，求主你此时此刻真的是将你的真理浇灌在这个大地上，求主你能够让基督徒在你的真理当中得着盼望，能够去不再依赖世俗的各种的得着，而是按照主你真理的话语去生活，更好的将你的福音传到他们那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愿主你让每一个你亲手建立的神的家，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刚强得力，能够使他们有能力去抵挡恶魔的各样的攻击。求主你也帮助那些穆斯林能够明白，唯有你是独一的真神，唯有你是他们得救的凭据，得救的通道，唯有你是他们的主。求主你真的是帮助他们，让他们敞开心扉，能够愿意来接受你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愿主你赐福这个吉尔吉斯这个国家，也愿意你大大的去使用你儿女在每个地方为你做光做盐，也带领那个吉尔吉斯的那些孩子们在真理上也能逐渐成长，成为将来这样你用这样的传福音的勇士。愿主你赐福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能够成为你所祝福的国家，愿你的名在这个国家被高举，愿你的荣耀在这个国家彰显。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门。
非常感谢这个姐啊，感谢神，今天借着这篇道啊，使我们大家心里都火热，因为我觉得这是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啊，不仅是对以色列民他们过去的呼召，更是今天对我们的呼召啊。感谢神啊，借着他仆人的口将这一段历史赐给我们，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迦南美地在哪里，我们当如何回应神。以色列民他们征战迦南，得地为业是神的计划和旨意，神的应许。神他带领以色列民，他是他已经做工，他在做工。他一个方面是呼召呼召起来去然后又是神又给约书亚给以色列民有应许赐地、赐能力、赐权柄，也赐给他们命令刚强壮胆，谨守遵行律法。所以以色列民他们征战得胜的秘诀，刚才周姐总结了，要在神的话语当中，在是靠着神的话语，凭着信心的回应和顺服，以及上下同心合意上下同心合意凭着信心去支取神的这种应许和恩典。那今天给我们怎样的思考，我想周姐她一直在 接着这段的历史穿插了我们今天教会的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迦南美地在哪里就是那广大的禾场，是神全地神都赐给我们神都赐给我们是要让我们凭着信心去支取神的恩典，要让我们去参与到这个宣教的禾场当中去感谢神，这是我们的迦南美地我们除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禾场神所赐给我们的更是有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这是属灵的这种美地，迦南美地更胜过以前以色列民他们所建立的这个地上的迦南美地那是永永远远的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基督徒通过这一篇信息，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我们的迦南美地在哪里，我们应当怎么去做，就是我们用行动去回应等别人都在行动你不行动最后可能是不是我们要最后我们的结局是不是就跟以前的老一代的以色列民一样就倒闭在旷野，我们要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去不前进不行动不回应最后我们就是倒闭旷野要想我们将来的结局所以非常感谢神愿这一段这今天的信息能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思考和帮助。